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康献群，他经过这一次泻药恶作剧，从而引发的风波以后啊，他自己的内心呢，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的。作为始作俑者的康献群啊，在了解事态严重性之后啊，没有胆量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反而呢，是让自己的好大哥马德兴承担了所有。康献群除了自责之外啊，他也认为这一切呀，他一定是由于典掌郭云啊，故意的想把事情搞大，上纲上线，心术不正所促成的结果。于是啊，他就对郭云的不满的情绪啊，在康献群的心中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还有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件事情，康献群也认识到了，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很多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么以后在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的时候呢，都要三思而后行啊。一旦犯了错误，那真要是让自己耽误了回城的机会啊，那可就追悔莫及了。也正所谓是吃一堑长一智啊，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的经历吧啊，也让年轻气盛的康献群也认识到了，只有自己在知青点好好表现，积极劳动啊，才能争取获得早日回城的机会。但是我们常说，想要改变与实现改变，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因为这里面呢，充斥着很多的无法预见的阻碍和影响因素。同样呢，康献群也不例外啊。啊，当然这是后话了啊，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马德兴被带走，接受完批评处分之后啊，在当天大家刚刚收工啊，就是回到驻地的时候，马德兴就一个人面无表情的从大队回来了，并且是在当天的夜里啊，那个没有月亮黑漆漆的夜里，他一个人就来到了1公里以外的河边坝上。其实我们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听众啊，一定能够理解马德兴的心情。那一夜对于马德兴来说，注定了是个不眠之夜，因为从云南保山老家 啊，被分配到离家2000多公里以外的贵州乌当坝下乡插队，那么就是因为受到了特殊家庭成分的影响啊，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失去了很多的选择。结果呢，又赶上了当时那个无事不翻新的时代，家庭给予他的特殊成分又再一次的影响到他。即便是到了知青点儿，那也还是会遭受到点儿长和社员对他的区别对待。再加上这一次泻药事件的发生，他知道啊，康宪群这么做，那除了是为他自己泄私愤之外，那也是为了帮助他这个当哥的出口恶气。虽然说这个做法，马德兴从心里是不支持的，但是他也能够理解自己的这个小兄弟康宪群的年轻莽撞。自己既然把他当作兄弟看待，那么在兄弟遇到危难的时候，他这个当哥的呀，自然要挺身而出啊，绝对不能让兄弟承受这个压力。尽管他自己也很清楚啊，自己这么做承担了所有，替兄弟背锅，那么这件事儿啊，对自己未来的前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重情重义的马德兴呢，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但是替人背锅之后，那种源自内心的委屈，又有多少人能够真心理解呢？当天夜里的马德兴，眼眶里委屈的泪水啊，终是忍不住地流了出来。可是这个马德兴呢，他直到最后啊，也没有因为他为康宪群背黑锅这件事儿说过后悔两个字。当然作为当兄弟的康宪群本人来说，那他更加清楚大哥马德兴对于他这个异性兄弟源于内心深处的这份情谊。所以在那个夜晚，康宪群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马德兴，那就是在他们村委那条小河的河坝上。因为那是啊，前几日他们兄弟俩搬运完煤块之后第一次彻夜长谈的地方。康宪群坐到马德兴的身边，从怀里掏出了半瓶烧酒和两小包盐豆子。烧酒呢，是从老乡家里花了2毛2分钱买来的，盐豆子是在老乡家里要的。这是康宪群人生中第一次喝酒，而且一定要和大哥马德兴一起喝，要把这半瓶烧酒通通喝完，一滴不剩。他们要把彼此心中所有的不快、委屈和苦闷通过酒精完全的释放宣泄出去。就这样啊，兄弟俩并肩坐在坝子上，守着漆黑的夜空，吹着习习的寒风，嚼着咸得发苦已经炒糊的豆子，你一口我一口喝着热辣的烧酒，彼此没有任何过多的交流。沉默也许对于当时这两个人就是最好的沟通，因为彼此都知道彼此的难过，却又无可奈何。事已至此，无法改变，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事儿要怎么做，那才是刻在康宪群心里的决定啊。2个多钟头，两个人喝光了最后的一滴酒，马德兴打了个哈欠，借着困意揉了一把眼睛，就对康宪群说，走兄弟，回去睡觉去，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康宪群呢啊，他也是假装困意袭来啊，打起哈欠，用手使劲的搓了把眼睛，因为他不想让眼圈里一直打晃的这个泪水啊再次的滚落出来， 心中对马德兴的感激和亏欠，多少次就如同眼眶里的泪珠一样，总是翻滚着，却又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他来到河边坝上以后，见到马德兴的时候，看到那双只有痛哭之后才能红肿的眼睛，那是那么的让人难过心疼。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很多轻生的人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啊，在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之后，没有人肯为他们发声，以至于他们做一些傻事儿的时候，那都不会有人看到或者是劝说和救助。那天夜晚他和他大哥喝得很尽兴，虽然哥俩谁也没有提及马德兴到底受了怎样的处分，但是自己早已经在心里做好了决定，无论未来大哥受到怎样的惩罚，他都一定会作为大哥身后的依靠。你若无法回城，我陪你在这个山沟里度此余生。你这个当哥的能为兄弟放弃的一切，我这个当兄弟的也绝对不会独自享受，因为我康献群已经错过一次同甘共苦的机会了，那么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做缩头乌龟。晚年的康献群说，在那个年代呀，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你没办法估量突然之间又会冒出一个什么运动，所以说陪伴才是最直接表达兄弟情的方式。而在那一夜，兄弟俩喝完酒之后也都回到了知青点，沉沉地睡下了。毕竟第二天呢又要开始紧张忙碌的一天了。咱们说在老三届知青的时期啊，全国上下呢还处在大集体、集体出工、集体纳粮、集体收获分粮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说他们这些插队的知青，他和当地的村民是一样的，都是依靠每天出工赚取工分换取每天的口粮啊。关于每个工能换取到多少工分，那这个是在全国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那即便是同一个生产队、同一个公社，相邻的两个村子，一个工所换取的工分都不一样啊。即使工分一样，那到年底兑换钱粮的时候，差距也会很大。就比如说康献群他们所在的这个乌当坝后所寨村，他们当时一个工只能换取八个工分，而与之相邻的前所寨村一个工就能换取十个工分，甚至是十二个工分。另外男工和女工的工分也不同啊。康献群他们知青点，男工是八个工分，女工啊就只有六个啊。再有未成年的半大孩子和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的工分啊就更少了。再加上请病假、事假，他还会扣除请假期间的工分。如果说遇到年景不好啊，粮食收成差的时候，那刨出去上交国库的公粮之外，那么自己队里所剩的粮食不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还会出现工分倒欠的情况啊。就像有很多的家庭嘛，他们是由于孩子多、吃饭的人多，一年到头确实是赚了不少工分，但是等到秋后啊，算总账的时候，不仅是一担粮食一分钱都分不到，反而还会欠下对上许多钱。这种情况可以说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不过当时呢，康献群他们执勤点儿啊，在点儿长郭云的带领下，除了平时正常在农田里劳作之外，那么还会利用农闲的时间帮助林场 完成清林的工作，以及帮助一些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种植，或者是收采一些野生的经济作物。你比如说像中草药啊，啊就可以换取一部分的钱财，这才得以让他们后所寨的所有的知青们啊，每年在保障口粮够吃的情况之下呢，还能根据自己所赚的工分，还能分到一部分的现金和粮票、布票。啊，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哈。当时运煤的时候，马德兴为什么会对点儿长郭云说出没有工分的活儿少让他们干的原因了。只不过这一点呢，对于当时平均年龄还很小的知青点的众人来说，大家还是很难理解的。更何况康县群这个刚从北京大城市下来的新知青了。所以他对郭云的抱怨也好，仇恨也好，那也都是一个思想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所犯下的幼稚错误而已。而康县群这种幼稚的想法，那也不是插队一两年就能够意识得到的。老话讲啊，出水才露两腿泥，很多事情啊，在不知道结果之前就妄自猜测，那往往呢都会给人带去对真相的误判。只可惜等到自己幡然醒悟的时候啊，恐怕只能是空留遗憾了。当然呢，这还是后话了啊。那刚才咱们刚刚讲到了同样插队上工的知青，他们男女之间呢所赚取的工分是有差别的，同时由于经常请假误工，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秋后算账的时候，那么收获的就比其他的人少。尽管在后所寨啊，这个知青点里有一个极其负责的点长郭云啊，带领大家力争上游，但是也不免有一些人总会拖集体的后腿。可能喜儿我一讲到这儿吧，啊，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拖后腿的人是康县群啊。毕竟这两天所有在知青点出现的问题，那都是由康县群参与的嘛。但是喜儿要说的是，拖后腿的那个人呢，还真就不是来自北京的康县群，而是那个一直身体就不好，动不动就请病假的女知青于秀平。关于于秀平的身世，对于当时刚刚插队的康县群来说，那还是比较陌生的啊。他呢，他只知道这个呀，是来自天津的女知青，她是一个大地主的后代，成分自然是不好的。而且自从是从康县群来到知青点以后啊，在他的印象里面，这个于秀平的身体就总是抱恙。啊，不是发烧了，就是呕吐，吃不下东西。原本他以为于秀平跟他一样啊，是刚到贵州，水土不服。可是通过和其他知青聊天的时候知道，于秀平其实已经到这个知青点插队三年多了。他插队的时间呢，是仅次于点长郭云。啊，就是由于先天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所以才总是病病歪歪的。整个知青点的男知青啊，除了说点长郭云还有马德兴偶尔会关心关心他，其他的男知青呢都以于秀平拖大家的后腿还有他的成分高的身份排挤他，那不愿意与他交流。其实要说到成分不好受人排挤孤立，康县群有的时候也想不通。就比如说他们知青点啊，九个知青里面有六个成分都是不好的，而受人排挤最严重的，那么就只有康县群的大哥马德兴还有知青点里的病秧子于秀平了。你像方孝廉，他成分也不好啊，但是他是墙头草随风倒啊，有意讨好人的一个性格，那么这个就使得他在整个的知青队伍里啊就很吃得开。再有你像蓝玉华 牛力果、王长发，他们其实成分也不好啊，但是他们也都是每天啊默默的上供下供，在外人眼里也看不出他们受了哪些特别的对待。而自己的大哥马德兴啊，则是时不时的就遭受到村民呐、社员的针对，并且是动不动的就会被点儿长点名批评。晚年后的康献群回忆的时候啊，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大哥吃亏就吃亏在性情暴躁、直言仗义这个性格上了。遇到不公的事儿呢，人家别人呢都不敢争辩啊，只能是默默的承受。但是你看他大哥就不一样了，就一定是要据理力争一下，而且不光是为他自己的事儿，包括其他人的事儿，他也会争辩争取。你就拿这个病秧子于秀平来说啊，他就总会因为身体不好啊受到其他人的指责。而每到这个时候呢，马德兴就要站起来，就要为于秀平发声，要么就是默默的帮助于秀平完成上供任务。所以说在当时康献群的心里，他大哥马德兴啊，那种追求积极上进的心和仗义助人的性格，那比起点儿长郭云，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是身份成分把他给耽误了。那咱们再说回来这个于秀平啊，于秀平这个人呢啊，个子不高，长相呢也很清秀啊，说他是天津人，但是咱们说从面相上看啊，他更有一种江南女子小家碧玉的这种感觉啊，也就是1.5米左右的身高，穿着冬天的衣服上秤称啊，那还不到80斤呢，说话是有气无力，脸色铁青，一双大大的眼睛，但是看不出任何的神采，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啊，这丫头呀怕是养不活呀啊，完全看不出来一点儿她是地主家小姐的模样。而事实呢也正是如此啊，经过上一次泻药风波过去没多久，地里的活儿几乎算是忙完的这个阶段，那就又到了集体收割竹子、做竹席草席、边框边篓的阶段了。那么这个活儿可以说啊，它是最考验耐心的活儿啊，它不仅是需要把竹子呢劈成相互对称的宽条，有的时候呢它还需要用火啊，就把它烤软，窝成需要的曲度。累呀、倒是不累，它就是一个考验人做事的耐心。要是耐心不好的人呢，做着做着就容易啊把竹子给烤坏了，或者是把材料给浪费了。但是有一点呢是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啊，就是这个活儿啊它赚的工分多，比平时一个工啊能多出来2个工分呢。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2个工分啊，你要是赶上年景好，这2个工分啊能换5毛钱呢。你要知道66年啊，市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5块钱，一张电影票才3分钱，所以大家都非常愿意把精力放在这个阶段。而每年的这个时期呢，也是大家最尊敬和认可点儿长郭云的时期啊，因为这个工作呀就是郭云给他们知青争取来的。结果66年，也就是康献群第一次赶上这个出小工赚大分的时候，病秧子于秀平出事儿了，而且是出了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儿。1966年啊，小雪节气过后的第3天，大家是正准备上工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就没吃饭就吵吵肚子疼的这个于秀平啊他是忍了一夜的疼痛之后终于是起不来床了。 典儿长郭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啊，就马上就安排蓝玉华还有秦梅就陪同于秀平去公社的卫生所看病。那他们几个男知青呢，就去邻村开展逐夜工作去了。为了是让他们安心看病啊，郭云还特意交代他们工分啊正常算，把病看好了再回来。结果让谁都没想到的是啊，就在大家热火朝天的砍竹子煮竹板的时候啊，秦梅是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的从卫生所里赶了回来，告诉大家于秀平得的病卫生所看不了，已经被送往区医院了。当时公社卫生所的大夫说于秀平的病啊恐怕得做手术，所以让他回来赶紧跟知青们说一声，能去的人都去，具体啥情况啊，着急忙慌的秦梅也没记住啊。典儿长听完秦梅的话之后，就马上通知大家赶紧撂下手里的活儿，赶快的去医院啊，不管怎么样啊，人多力量大呀。于是呢留下了王成发和钮立国之后啊，是带着方孝廉、马德兴还有康献群外加着秦梅，他们五个人就坐着班车赶到了区医院。结果在郭云他们到达医院之后，主治大夫啊就把于秀平的病情跟典儿长郭云说了。于秀平得的是肠梗阻，并且是已经很长时间了。通过病人的口述，医生怀疑呀，病人很有可能已经是出现了穿孔出血的情况了。因为刚刚检查病人已经贫血了，所以必须要给病人输血，同时呢，抓紧准备手术。康献群听到病人需要输血的时候，两条腿竟然是不由自主的打起了颤，哆嗦了起来。因为康献群他有一个自认为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有严重的晕血症，那别说抽血了，就是看到血，哪怕是动物的血，整个人瞬间就会感到天旋地转，怕得不行啊。所以当时的康献群第一时间努力地挪动着他那两条哆嗦的腿，尽量地往人群后面挪，因为在他心里那同时来了这么多人，病人即使需要再多的血，那他们这些人也都够了啊。但是作为典儿长的郭云还有马德兴马上就自告奋勇地说，是我的。医生说你们俩呀不用争，输谁的不输谁的那不是你们说了算的，需要啊配血型啊，病人的血型是 A 型，你们的血型配不上那就根本用不了。再则就是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们谁能代表病人家属啊？一听到需要家属签字，蓝玉华和秦梅两个人呢全都哭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够在于秀平的家属栏里签字了。所以无奈之下啊，就只能把情况啊如实的就跟于秀平说了，毕竟是需要他自己签字才能开展手术。那么就这样啊，郭马两个人呢就按照护士的指引去验血了啊。而患有严重晕血症的康献群就跟着医生一并的是进到了病房里，看望正在输液啊情况还算稳定的于秀平。只见于秀平啊，他是面无血色的挤出了一丝微笑，把你们全都麻烦来了，真是耽误大家了。与此同时，医生也拿着手术确认书告知于秀平他的病很严重啊，需要尽快手术，耽误就会有生命危险，让于秀平签字。结果让大家意外的是，于秀平听完医生的话之后呢，竟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死亡的恐惧，反而表情非常淡漠的在手术的确认书上颤抖着签下自己的名字。而就在于秀平签完字之后 啊，刚刚找到病房的郭云和马德兴啊，这会儿呢就各自按着自己这刚刚抽过血的胳膊就进入了病房。可是正当于秀平看到郭马二人啊，刚刚还很平静的脸上突然就稍微的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双眼就涌起了泪花。也就在同一时间，护士也过来说，不行，刚刚那两个血型都不匹配，你们还有谁没验？赶紧都过去验了，不然再等一会儿啊，病人就不用手术了，直接就没命了。护士的话呢，可能是出于着急呀，看到了那么多人，就两个主动抽血的，所以从心里看不起这些知青的虚伪。但是他忽略了他刚刚的那番话对于病人的内心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而点长听完护士的话之后，也是马上就命令其余的四人啊，没有验血的人赶紧去验血，同时他要马上把这个事儿呢上报到队里。也就是在大家离开病房之际，于秀平虚弱并颤抖地喊了一声，马德兴，你等一会儿，我有话对你说。马德兴听完于秀平的话之后，也是摆手示意大家赶快去验血吧，然后呢他自己就留在了病房陪于秀平。而当时的康宪群呢，因为晕血啊，所以跟着大家呢只是走出了病房便站在了门口，并没有跟随方孝莲他们去验血。结果就在他在病房门口躲避抽血的时候，他目睹了于秀平跟马德兴的谈话。马德兴，我可能就要死了，快别这么说，一会儿他们验血合格之后啊，医生就给你做手术，你一定会没事儿的。其实我不怕死，我也早就该死了，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马德兴被于秀平的这段话呀说的是一时之间摸不到头脑，而于秀平眼含着泪水哽咽着继续对马德兴说，我们俩已经认识1年零63天了，没想到第一次单独跟你说话竟然是我快死的时候。有些话如果我今天不说，恐怕就没机会再跟你说了。说到这儿，于秀平马上抬手示意马德兴不要打断他，我知道你从云南插队到贵州是因为你家庭成分影响的，我知道你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大家对你出身成分的偏见，我知道你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都会独自一个人去河坝上面朝你家乡的方向静静地坐着，我知道你每次帮助别人之后都会默默地离开，从不奢望别人对你的感谢，休息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一个人在后山用竹叶吹奏曲子，你会在遭受批评之后选择半夜去河坝上拼命地奔跑，你会在想家的时候反复翻阅主席的语录，你对稻穗过敏，所以每次收水稻的时候你身上都会起几天大包，你不喜欢吃面，因为每一次食堂做面食的时候你都吃得很少，你不善于表达却在遇到不公的时候据理力争。听到于秀平如此准确地讲述着马德兴的过往，这不由得让他内心涌起了一阵酸楚。他原本呢以为在这个知情点里所有人都会因为他的出身而孤立他嫌弃他，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他关注他，但是让他不敢相信的是，从他来到这个青年点之后， 就一直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他，有一颗心在静静地关心着他。也许于秀平刚刚说的那番话，在我们现在听起来，那不会有任何感动。但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啊，尤其是在成分不好、受人歧视的知青心里，这绝对是能够让人瞬间泪目的。人世间最幸福的事儿，那就是能够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一直陪着你，永远伴着你，直到你白发苍苍，直到你牙齿掉光，直到你眼花的看不清方向，直到你耳背的听不到声响。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你只要轻声的叫一声老伴儿，那个人便会马上出现在你身旁。他可能会嘲笑你耳背像个聋子，但并不妨碍他大声地呼喊你的名字。他可能会抱怨你眼花的像个瞎子，但不妨碍他搀扶你过马路时担心的样子。他可能会嘟囔着你邋里邋遢的窝囊，但不妨碍他满嘴指责的打扫收拾。这个人在青年的时候叫恋人，中年的时候叫爱人，老年的时候是打不散、吵不断、离不开的老伴儿啊。哎呀，喜儿，我的感情也是太丰富了，泪窝子浅。原本呢，啊，听出这于秀平对马德兴表白的话呀，啊，也应该是恭喜马德兴的。结果却因为于秀平是在病床上说出的这一切，让当时听到这一段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监军了，所以这眼泪呀、啊、马上就收不住了。没想到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儿的时候啊，还是这样。唉，咱们还是说回故事啊。那咱们说啊，当马德兴安静地听着于秀平讲述他对自己这一年多的关注以后，心里也是不由得涌出了一阵酸楚。但是他不知道啊，如何向躺在病床上的于秀平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自认为自己活不多久的于秀平可能也没想得到马德兴的回应，还是自顾自地对马德兴说，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感觉你很特别，每次上工的时候都会因为跟你分到一组而高兴，我会看到你沉默的时候难过，看到你愤怒的时候恼火，看到你高兴的时候快乐。如果说这就是喜欢，那我觉得喜欢上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容易的事儿。可惜我喜欢不了多久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今天能在我临死之前把心里的话跟你说出来，我就万分感谢了。希望下辈子我能托生在一个成分好一点的家庭，让我也有追求爱人的权利。说完这句话的于秀平用力伸出自己苍白的手，颤抖着带着哀求的口吻对马德兴说，你能拉一拉我的手吗？此时马德兴一把就把于秀平那只已经苍白的没有血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他的手里。当感受到他的手温已经接近冰冷的时候， 看到了于秀平缓缓闭上了眼，把头偏向了一侧，眼角的泪珠又一次的滑落而出。这个时候的马德兴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于是在轻声呼唤于秀平又没有得到回应之后，马上就撕心裂肺的高声的呼叫着医生救命，一边摇晃着于秀平的手臂，你不能死，我不能让你死，你一定给我好好的活着。而这一刻站在门口的康献群看见他的大哥马德兴声嘶力竭，接近于疯狂的嘶喊求救之后，康献爵士猛地回身，快速的奔向了采血处，撸起胳膊对着医生喊着，来吧，抽我的，我的血不用验，我就是 A 型血，需要抽多少抽多少，我能救他。正是当时的这种危急关头，康献群的挺身而出，及时的给陷入昏迷的于秀平输了血，并在四个半小时的手术之后，于秀平总算是脱离了危险，活了下来。当他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等待在外面的所有人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而康献群见到成功得救的于秀平，竟然是扑通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下。大家可以想象啊，为了救于秀平的命，康献群先后三次足足为于秀平献出了800cc 的血，身体已经是处于极度的虚弱的状态，但是还是憋足了最后一口劲儿，硬是和众人一起等待着于秀平得救的好消息。于秀平得救了，对康献群来说，他做的这一切太值得，太有意义了，不单单是救了一个人的命，还能让自己的好大哥得到一份美好的爱情。换一种角度讲，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对大哥马德兴替他背黑锅这份恩情的回报啊。那一刻康献群已经把于秀平就认作为自己未来的大嫂了。那咱们说，于秀平他为什么会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向马德兴表达爱意呢？他又为什么会喜欢上马德兴呢？那么这个事儿啊，还要从于秀平的身世说起了。于秀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交替下的弃儿，他的母亲本是天津一个乡绅的大小姐，从小是得到父亲的疼爱，有文化有见识，过的生活绝对是锦衣玉食，娇生惯养。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大小姐，却硬生生的爱上了自家的一个长工小伙子，并且还未婚先孕，怀上了这个伙计的孩子。这一下呀，可就把于秀平的外公彻底的激怒了，于是在东窗事发之后，就叫来了家丁，要活生生的打死这个长工。最后还是于秀平的母亲以死相逼啊，才算勉强的把长工的命给保下来了。而在私放长工逃命的时候，这个男人跪在于秀平母亲的面前，对他发誓，并叮嘱他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等着他回来，只要他有出头之日那一天，就回来把他们劫走。当时于秀平的母亲把这句话彻底的记在了心里。那么关于于秀平的母亲，在当时那个封建乡绅家庭，她究竟是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又要遭受多少来自家人的侮辱和谩骂，才生下的于秀平，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啊。那在这儿我们就不细说了。那么就单说于秀平出生之后啊，由于外公还活着，所以这对母女俩呢，在外公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直到孩子三岁的时候，天津解放，外公去世，于秀平和母亲被其舅母赶出家门，这母女俩开始了苦命的生活。可以说于秀平的母亲在怀于秀平之前，那真是啊，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双脚不踏四季尘的大家闺秀。结果在于秀平的眼里，打他记事儿起，母亲就以给人洗衣服、刷马桶、扫大街啊赚来的钱供他吃住读书。若不是母亲常被拉到街上鬼剃头游街，于秀平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她会是剥削阶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于秀平在学校就受到了同学的排挤和嘲笑，而每一次当他遭受到同学的欺辱嘲笑之后，他的母亲都会把他搂在怀里坚强地安慰，等你长大了，等你爸爸回来了，就没人再敢欺负你了。当然于秀平的母亲由于受到娘家剥削阶级的影响，那也是三番五次的被人拉出来游街，每一次游街过后，于秀平见到母亲那都是被别人打得遍体鳞伤，娘俩抱在一起痛哭不止。这种场景于秀平自己都记不住出现多少次了，但是他始终记得每一次啊，无论是他还是母亲在遭受所有的侮辱打骂之后，受到所有委屈的母亲都会坚强地告诉他，等你爸爸回来找我们，一切就都好了，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所以我们总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于秀平的母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含辛茹苦要把于秀平养大，这种坚强的意志，一个是出于母爱的本性，另外一个就是源自他心中坚定的信念，或者说为了当时的那个男人对他下跪说出的那句承诺，他一定等着那个男人回来找他们。但是老天似乎总喜欢折磨苦命的人，也就是在于秀平14岁那年，这位坚强的母亲突然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当时正在读初中，而且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于秀平就不得已必须得一边上学一边承担起养家照顾病重母亲的重担了，经常是捡食别人的残羹剩饭，让他们两个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好在当时的邻居啊，看到他们母女俩生活的窘迫，时不时的就给予一些帮衬。但是随着母亲卧床的时间越来越长啊，也没有钱进行很好的医治，重病的母亲时常的就和于秀平念叨着，盼望他的父亲早日回来。于秀平又何尝不急呢？但是造物弄人，就在于秀平母亲得病两年之后的那个秋天，在好心人的口中得知于秀平父亲的下落了。但是随着这个消息一通而来的是，于秀平的父亲早已经有家室，并且是有了自己的孩子，年龄竟和于秀平相仿。这个消息啊，对于当时已经久病卧床的母亲而言，那犹如是晴天霹雳。他忍受所有的艰难苦难把于秀平抚养长大，就为了当初那个男人对他的那句誓言， 坚强的、坚定的在等着和这个男人的团聚。没想到呢，等来的是这样的结局。所以这种精神的强烈打击，也让于秀萍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得知这一切的于秀萍，对他幼年在心中所有对父亲美好的期待、愿景、形象，顷刻间就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对他这个绝情的父亲充满了仇恨。因为他怎么也想不通，他的母亲为了等这个男人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到头来呢，等来了一个抛妻弃子的负心汉。但是当时的于秀萍啊，他担心母亲的身体，并没有过多的讨论这件事儿，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着病重的母亲。直到那一年的春节将至，于秀萍的母亲病情急剧的恶化，终于还是坚持不住了。自知时日不多的母亲，那为了不让自己这个刚满16岁的女儿在自己死后无依无靠，所以想在临终之前把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托付给当初的那个男人。毕竟啊，这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于是在那一年的腊月23，他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之下见到了那个让他一直苦苦等了16年的那个男人，同时也见到了那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这也是当时16岁的于秀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及那个面无表情在父亲身边的中年女人。母亲将父亲叫到床边，想让他们父女相认。于秀萍在母亲的催促下，极不情愿地喊了一声爸爸。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对他叫了声爸爸，也是最后一次。而当时站在母亲面前的那个男人，只是深深地看了于秀萍良久，却没有做任何的回应。看到这一切的母亲，继续怀着一丝希望，想把于秀萍托付给这个他等了16年的男人。而就在这个男人刚要开口的时候，却被身后的那个中年女人的咳嗽声噎了回去。看到这一切的母亲顷刻间什么都明白了，终于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愤怒，用尽全身力气对着这个男人说出了那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十几年的话：我只想再问你最后一句话，从你走后这么多年，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你到底有没有找过我们娘俩？而当时于秀萍的父亲仍然是面无表情的沉默着，母亲一直等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没有等来这个男人给他的任何回答。于秀萍的母亲可以说是含恨而终，当然更多的是对于秀萍的不舍。而让于秀萍伤心愤怒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后，他的父亲带着那个女人和孩子竟然是绝情的走了，连母亲的丧事都没有帮助操办。好在是当时暖心的邻居帮着于秀萍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对于秀萍的打击和创伤极大，母亲临终之前与父亲见面的场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就这样，转过年的夏天，于秀萍在学校主动和上级领导请缨， 想和其他的知青一样下乡插队，他希望能走得越远越好，他想离开这个让他充满了痛苦和伤心的地方。结果还真如他所愿，被分配到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于秀平也把这个知青点儿当作自己的家，他要在这里开始自己的全新生活。只可惜由于幼年遭受的苦难，经常朝不保夕，身体底子极差，体弱多病的他也遭受了其他知青的嫌弃。直到遇见了对他关心正直仗义的马德兴，也让这个从小就没有父爱呵护的弱女子体会到了真男人的关心温暖。同时为了避免像母亲一样的命运，她才鼓起勇气，在自认为自己生命将至的时候，对马德兴表达了爱意。而后来马德兴则对康献群讲，当时于秀平和他说完这些话，他之所以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同情和正义使然，而并非男女之间的爱情。康献群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于秀平的一厢情愿罢了，大哥马德兴并没有任何和他谈对象的想法，而在他的心里却装着另外一个秘密，当然也只有康献群知道。正是因为当时对于秀平生命得救和马德兴表白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在那个青春浪漫的年代，青年点里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逐渐的开始把自己内心的情愫和对另一半的爱慕表露了出来。正当康献群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为自己心中一直看好的那个人表达真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